你正在收听苏能央的 Matter Things Good Series 学员第22集。欢迎收听 Matter Things Good Series 学员，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苏能央。大家好吗？我非常之好，我和我的家人开始圣诞节的假期，过两天就到了台湾，孩子很快就可以见到阿公阿妈，还有台湾的美食，超期待的。希望你跟我一样，有东西让你很兴奋的去期待。今天我想说说生活中的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对某些人来说，每一天都充满未知、不确定性的生活。我们如何透过调整我们的期望来管理这种的不确定性呢？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期待。首先要清楚一个事实，我们人类的大脑最少确定的生活，知道要去哪里，知道如何做某件事，感觉哇哦，很安全，很舒服，很安心。我们的大脑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觉得是危险的事情。那么不确定性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呢？它会对我们有哪些的影响呢？很多人谈到接受不确定性，但究竟该如何去真正去接受了？今天我们会深入说说这些的问题，还有会分享在不确定情景里面如何去寻找积极的方法，以及如何去建立信任。所以如果你现在对未知感到困惑，或者被不确定性压得透不过气来，那就请你继续收听这一集，可能帮助你将不确定性转化为个人成长的机会。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未来无法预测，让我们感到模糊还有不安的状态。不确定性可以在生活的各种层面出现，比如健康、人际关系，甚至是工作。试想一下，你有一天早上醒来，一边的头很痛，你吃了几天的药都没有好转，你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于是你安排了去看医生。现在已经经历着不确定性的前期，焦急地等待诊断的报告。我爸爸就是这样，等待期间好像世界末日一样，那种的感觉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焦虑。再考虑另一个情景，你处于一段看似稳定的长期关系里面，突然你的伴侣告诉你他不再爱你，想要离开，情绪上的动荡和未知的未来让你陷入一种经历不确定性的状态。你现在有应付一些突如其来又让人不安的情况。不确定性有两种的主要形式，第一种是预期的不确定性，许多人都知道的那样，会引发一系列的情感，包括焦虑、恐惧、怀疑，甚至在某些的情况下可能会让人兴奋。不确定性的预期阶段常常会让人警觉反侧，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们在等待一项重大的决定或者结果，不知道未来如何发展。你不确定故事的走向，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还是一场悲剧呢？什么时候会带来兴奋的情绪呢？还记得你跟你另一半暧昧，要还没确定关系的时候，常常会说电话，晚上睡不着觉，但却很精神又很兴奋。这种的预期的不确定性我也喜欢，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一种，而是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讨厌的情绪。第二种情况就是亲身经历的不确定性，这就是那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被扔到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境地。就像你在看一部电影，突然剧情出现了个大反转，你根本没有想到的剧情。通常这种的情况都伴随着事后有事情要应对还要处理，所以无论是在等待医学检验结果，还是等待申请工作的回复，还是处理突然起来的分手，这两种不确定性的情况对我们的生活和情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压力。当涉及到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通常成为怀疑、恐惧还有焦虑的源头。对于人际关系、生活以及我们失望的结果，我们所创造的想法可以加重或者减轻不确定的感觉。比如你的伴侣表现得疏远，你跟他说话他没有什么反应，你的思维可能会陷入一种不安全感的漩涡，一急转一急转，你可能会想 他对我失去了兴趣，或者我不够好，我不够漂亮引他注意，这些消极的思维模式会将不确定感加倍，引发的第二层、第三层的负面的情绪。在我们感到不确定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对某些事情抱持着期望。当现实没有符合期望的时候，我们渴望能够控制一切，影响其他人。为了什么？就是要感觉更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对掌控的渴望通常会成为一种应对的机制。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下，控制就能够给我们一种可预测的稳定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的行为呢？我们的大脑它专注于负面的情绪的倾向，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焦虑里面，预测最坏的情况，一直想着可能会出什么差错。你都知道，这种消极的偏见会在心理和情绪上造成很大的负担，加剧我们的不安的感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原始的大脑情感思维正在建立，进化出更多关注潜在的威胁和有危险的倾向，这是一种生存的机制。在古代，对潜在的威胁，比如四只老虎的出现、五个食物或者过于敏感，可能导致到死亡，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所以大脑被变成优先处理负面的讯息，这种对消极的倾向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快速应对威胁，远离危险。很明显，这种的倾向在古代追求生存当然非常有用，但现在我们在科技发达的年代，我们大多数人的条件通常都不会危及到生命。你可能会想，找不到工作，没钱没收入，哪种会影响你的生存？我的老公不要我了，我的女朋友不要我了，让我不想活了。不是，那完全是一种选择。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始大脑倾向于假设最坏的情况，为潜在的危险做好最好的准备。这就像是一个过度担心的父母，一直在警告可能潜伏的危险。这种的自然倾向专注于负面的情绪，可能会在我们面对不威胁生命的情况下制造不必要的焦虑和压力。要懂得这个倾向，就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像明白为什么小朋友比较喜欢巧克力而不是芥末的冰淇淋一样。我们要懂得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更容易走向消极，这样我们就能尽力调整我们的思维，培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有更平衡的看法。理解我们的原始大脑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在不确定的时刻可以特别的专注于机制和机会，这真的很重要。要明白，不确定性是一种状况，在生活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在这种的状况下，拥有什么的感觉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创造的。要摆脱不确定性的枷锁，我们可以质疑对人际的关系、生活以及期望的结果的信念和假设的想法。我们所抱持的信念可以创造一个确定性的环境，也可以让怀疑的循环继续延续。你想一下你过去的经验，我自己也经历不少。当你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等待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比如说等待医生的报告，现在科技都很方便，有电话可以随时上网，我们就会不停地去寻找可以解决的方案。我们可能很累，但依然去刷电话，希望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不知不觉已经到凌晨一两点了，因为你想拿到对你的状况有更多的知识，或者想我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因为在寻找当中你可以感到确定，但这样做我们完全陷入了痛苦的情绪，因为已经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挣扎。有这些行为可能是你需要处理自己的各种内在信念的时候，包括童年时候的创伤，这些部分可能让我们感到无望无助，好像被外面世界掌控一样。你能做的是问问自己，为什么你有那些无望无助或者其他负面的情绪，你正在想什么，审视一下自己的想法。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不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都是应该发生的，因为它正在发生。你正在经历的情况不是导致你痛苦的原因，导致你痛苦的原因是你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想法。我再重复多一次，你正在经历的情况不是导致到你痛苦的原因，导致到你痛苦的原因是你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想法。你想一下，这真的是一个真理，看看这在你当前的情况下是多么的精确。 即使你内心深处是一位科学家，也必须承认，你没有办法100%确定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当感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很轻松。对于那些我创造我自己的现实的人来说，也试试看接受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想法，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显然应该发生。假设你渴望拥有最完美的感情关系，因为这正是你最期望的，但突然你的另一半跟你说离婚，说我不再爱你了，实际上我爱上了其他人，在那一个你可能会感到我自己犯了什么的错，你可能会感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已经偏离了方向。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掌控的欲望，尽管我们透过渴望跟专注塑造自己的现实，但生活会用难以预测的方式引导我们到我们想要的方向走。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的观点，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应该发生的，因为它正在发生，我们更容易看待当前的经历如何引导我们实现梦想，或者如何带来更宝贵的礼物，而不是阻碍我们继续追求，让我们感到痛苦。在不确定的状况，我们害怕的就是对未来的未知。要了解我们并不害怕未知，但要弄清楚你害怕未知的是什么。我害怕未知是一种很无辜的说法，我大部分客户都会这样说，我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对某件事是一无所知，你就不会感到害怕。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你此时害怕的就是投射到未知的东西上。此时你害怕的是那种你认为已经知道的未知，比如当我说未来的时候，我可能会说我害怕未知，但实际上问题在于我担心的是未来我想象中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失败、背叛或者任何其他原因会变得痛苦。所以你必须问自己，我觉得未知到底包含些什么，未知代表什么。当面对这些恐惧的时候，试着释放对他们的抗拒。我们也常常听到别人说不要顾忌地去追求特定的结果，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但其实它是关于接受生活的真实情况。我们需要的就是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成长和进步。我们感到无助痛苦是因为执着于去追求特定的结果，执着源自于想法。当你有那些想法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用那些想法的时候所产生的负面的感受。允许那些的情感出来，不要抵制，不要压抑。当你允许那些情感震动流过你的身体之后，问自己想要什么感受。要那种的感受的话，我想要怎样的想法，在那里你就可以将放开你之前所特定的想法。但没有允许你的负面感受之前，你无法改变你的想法。请记住，这不是鼓励你不做计划、不设定目标、不规划未来、随随便便行事，或者完全听天由命，而是要明白生活充满各种的变数，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生活。明白你无法掌控一切，但要抱着好奇心和韧性来迎接生活的发展。开启欢迎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更多机会在等着我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实际的练习，写下来，最好找一本笔记，写下你对你的人际关系、你要的生活的信念。这些的信念可以涉及到一个完美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爱的感觉应该如何，你的伴侣应该如何行事，你要健康的身体是怎样的，你要的生活是怎样的。现在快点时间审视这些的信念，他们是不是现实的，还是只根于你对他们不切实际的期望？那些的想法是不是基于你过去的经验、背景、文化的影响导致到个人的不安全感呢？另外，不确定的状况会导致到消极的思维，而消极的思维会让我们感到更不确定。比如，假设你在焦虑等待伴侣做出重大的决定，你可能会担忧被拒绝、被抛弃，或者感到失望的念头困扰。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练习，可能对你改变这些负面的想法有帮助。首先要意识到消极思维什么时候会出现，很自然的你就会发现到，留意你内心的对话，找着自我怀疑跟恐惧的痕迹，然后对这些的思维进行盘问。好像说的有点严重， 这时问问自己，这个想法是真的吗？是基于事实还是假设？质疑这些的思维，看看有没有证据来支持你的想法。确定了消极思维之后，试试看放下这些的想法，比如他们会拒绝我。我不是说要你放弃这个念头，但你有没有更好的原因证据来保留这个想法呢？如果没有，试试看放下他们会拒绝我这个想法，然后告诉自己，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值得被爱和尊重。看看你喜不喜欢新的想法，如果喜欢，找证据告诉自己，来强化新的思维，培养自信的信念。透过这个练习，也可以慢慢改变思考的方式，从充满恐惧变成充满正向力量。这个改变可以减轻不确定感，帮助你重新获得控制权。当然，这要多练习才能成为习惯。要记得，思维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们可以让我们一直陷于在不确定的困扰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透过挑战消极思维模式，重新审视我们的信念，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思维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不确定感。透过采用这些的建议策略，你不仅可以减轻负面情绪的精神负担，还可能发现不确定性所隐藏的机会。当我们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中，积极去寻求另一面，就是正面积极，我们的痛苦会大大的减轻，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应对生活的起伏。要记得，占据于积极那一面，不是为了忽视挑战，而是要拥抱接纳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使在不确定的时刻，也存在着成长、个人连结和发展的机会。我觉得不确定的关系经常带来信任的问题，这不只是对伴侣的信任，还包括对自己以及应对一切的信任。对自己的信任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但当不确定性发生，那些乌云笼罩我们周围的时候，你该如何建立这种的信任呢？我有个客户就是这种的状况，他处于非常不确定性的婚姻状态，伴侣的背叛和不确定性摧毁了他对自己和伴侣的信任。在某一次她老公出差的时候，她发现她老公有外遇，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心碎和无尽的悲伤。她自责和怀疑自己的能力、外貌和自尊。她的想法是为了孩子选择给老公那个机会，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她不断地陷入对未知的恐惧之中，质疑伴侣会不会重蹈覆辙，这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不断地产生，包括愤怒、悲伤、恐惧和深刻的背叛感。最后她的老公真的再次背叛，我的客户活在不断的重复的痛苦，让她感到被困住和情绪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了重创而来找我。她依然很想重建关系，但却很难再相信她老公和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过生活。我问她，第一次背叛的时候你选择给你老公机会，之后你有什么的感觉？他说他害怕、怨恨、愤怒。我再问，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行为？又如何跟他相处了？客户说，他常常哭，很容易去骂他、讽刺他，很多时候会冷战。他的想法是害怕他老公再次背叛，他再次被伤害，所以他的结果就如我们常说的，自我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跟他说，你老公出轨了，但你决定给他第二次机会，这就是事实。当你的想法是这不公平，他会再背叛我，这让你感到害怕、不安、焦虑，而且你还有孩子，你的财务状况也依赖你的老公，所以在这种的不确定情况下，当然会充满恐惧。但不管怎样，你依然能确定自己的想要什么。如果你想继续跟他在一起，那就不要再想他之前所做的事情，要相信他。听起来说好像很容易，我当然知道很难，但你可以设定界限，如果再发生，你会采取什么行动？但不保证他不会再背叛，那是他的选择。你只需要的就是完全相信和采取犯了界限的后果。如果你想离开他的，也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你找到住的地方。你还可以发掘自己喜欢做什么，重新融入社会。你感到痛苦和不确定，因为你把太多的权利都交给他了。你很爱他，但当他出轨的时候，你就不想再爱。你想要他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对你100%的坦诚，去那里都要告诉你，这样你才会感到安全。就算他这样做了，你也可能不一定会完全感到安全，也就是想要那种的确定带来的安全感。 当你无法控制外在的世界和别人，你只能掌控自己的思维，拿回来属于你的权利，做出决定。当你下定决心并完全相信你的选择的时候，你会重新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提升自己的能力，重新融入社会，找到自己的立场。是的，将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你依然会面临不确定，但你会充满信心去把它拥抱，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能力。你思考一下，所呈现不确定性的生活，有认识这种的不确定性的症结的源头，通常都是在你自己的脑海里面。你给自己讲故事，你抱起的信念，以及你对情况的批判，都是不确定性的根源的地方。当你发现旧有的观点，并有意识的去选择你的思维的时候，你就重新获得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我不是说这样做只可以消除怀疑或者消除不可预测的生活，而是要学会跟他们相处。这不是说要拥抱外在混乱的状况，而是要掌握你内在的故事。要知道，不确定性不是入侵者，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透过承认这个事实，你才能够应对不确定性，在生活风暴里面找到保持冷静的能力。将不确定性变为个人成长的催化剂。当你勇往直前迎接不确定性的时候，记住，这不是只有你在经历，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这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可能会吓到你，但正是在这里，改变和对自己的新发现才会发生。害怕未知 sure 100% 一定会，但害怕的同时把它视为一种挑战，它是自我的刺猬，对内心深处的发表意见的邀请。收听的你，如果你正在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试着把它当成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接受这样的想法，就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验。别忘了，你的思维和信念塑造现实中的你，质疑自己的假设，在困难的情境里找找有什么正面的因素，相信你有应对这不确定记录的能力。去接纳，去拥抱不确定性是一场旅程，或许不总是一帆风顺，但绝对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引导你个人成长，培养你的韧性，发现你内在的力量。不确定性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我清楚，我也明白，但同时也是通往更好自己的大门。在等待结果不确定性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乐观的思考去等待，但在发生不好事情的环境之下，你可以选择如何去走下一步，是离开还是留下，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来强化自己的实力。如果我们试图抗拒未来即将到来的事情，不断的试图避免痛苦，只会更加痛苦。你或许可以整天思考你的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会带来怎样怎样怎样的将来，但我可以告诉你，你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自己，你的想法，你的行为，你的反应，以及你每一天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还有你想成为的人。享受当下的美好，享受当下你觉得好的事情，然后不管外在有什么事情发生，都要好好活在当下。不确定性的状况并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借口。无论如何，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相信自己的决定。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记得，不确定性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选择，但正是在那里，我们才变得更强，更有力量，拥抱不确定性的未来，绽放自我。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周，直到下星期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k Exclusive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question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etathinkschool.com, team@metathinkschool.com。下星期再见。